起立，
行礼，
陈老师好，
麻辣鲜师开课咯。Hello， 你好，我是 Wilson 陈老师，麻辣鲜师开课啦。今天的这一集依然有非常成熟稳重，然后从小我们都看他的新闻看到长大的嘉荣老师。
嗨，大家好，我是12岁开始报新闻的嘉荣。
老师，你就不要那么谦虚了，我觉得你大概是
八岁报的。
对。
哎，
那么其实我们上一次谈了幽默这件事情，我们今天就再来深入一点的讲教育的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麻辣鲜师的很多听众，特别是一些家长啊、老师啊，甚至是一些学生们，都很想听听看老师在这一块的想法哦。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哎，梦想和教育的伟大到底在哪里？听这个标题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就是很多人都讲过了，可是其实我们先简略的看一看老师自己本身。老师，你以前的梦想是当新闻主播的吗？
哦，不是，哎，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新闻主播。
哎，那么是为什么？
我的梦想是比较强烈的梦想，是要当一名你的位置的那个 DJ 工作。
哦、，OK 啊，
但是有时候阴差阳错吧，就走了这种要抛头露面的一个工作。
所以
因为对我来说，那时候我觉得老天蛮好玩的，就是对一个人啊，有时候就是要给你一些不一样的体会。因为我小时候我到中学的时候，我很明确的知道我要走媒体这条路，那我很想和别人分享东西，所以我觉得我想当电台 DJ 是因为第一，我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那我可以表达，但是呢在太多人面前这样眼睁睁看着你表达，我觉得会融化掉啊，所以我想，哎，电台 DJ 是不错的工作嘛，因为不要看到观众，就是你对着麦克风讲话，就像现在这样啊，然后又能把自己想分享的东西说出去，是多好的工作，所以我一直往这条路走。到了大学，我念的是新闻系，然后呢也去实习，也在电台，但是就是阴差阳错啊，就是你毕业之后呢，哎，电视台录取你了。那电台呢又没有录取你，就是没有这样的空缺，那你就先到电视台去。那时候我还说啊，我到电视台先去，然后等到电台有机会就过去吧。但是这个机会都是擦肩而过的，比如说你刚开始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是一个黄毛小丫头的时候啊，可能电台不会理你啊，觉得你是谁啊，为什么要从你那边从电视台挖你过来。可是当你在电视台有了一些经验的时候，他们甚至会觉得啊，你真的要过来啊，很少人会从电视台跳槽到电台的哦，都是电台人跳槽到电视台。所以你都是有遇到千奇百种，就是阻挠你进入你的梦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后来我也接受了这样，就是说因为你进入这个电视的行业，做了新闻电视新闻的工作，它跟声音有关，它也是分享的工作。只是我分享的东西就是新闻时事，那不像电台 DJ 它是很多样的啊，所以我也跟自己说，其实你要接受，本质上没有变啊，只是说它多了一个媒介，就是你必须要让观众看到你，你必须成为一个大家可能会常常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人，所以我就要改变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你要喜欢这份工作，那你要爱上这份工作，你必须要接触这份工作所伴随来可能你之前没有想要的东西。
那么
都是这样嘛，任何一个东西它都有一些可能不完美的地方，你还是要接受的。
说起来老师在就是追寻自己梦想的时候其实也不是那么的顺遂，那么以至到过后，也就是现在，其实这个原本不是梦想的东西，诶，已经让你可以很享受于原本不属于你的梦想的这份工作。
我觉得在自己的一个行业里面呢，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你必须要喜欢上你这份工作啊。如果谈不上喜欢的话，至少你会要满意你现在这份工作。你想想看，如果你这份工作不是喜欢也不满意，我觉得你人生有大半的时间都在工作中，所以呢你一定即使那份工作不是你想象中的，也不是你之前想要的，但是你进入之后呢，你要尝试找到这份工作的意义和它让你觉得能够让你有动力的一个地方在哪里，那很重要。
说到有意义和这个有动力的地方在哪里，其实老师自己本身除了是这个新闻主播之外，老师也是这个欧冶文创的执行长，那么也有在推动很多相关的教育事业，对不对？
对，我是一个现在很流行一句话嘛，叫做斜杠青年。 啊，就是 slash 的那个人的身份，我就是斜杠安哥啊，就是我的身份很多样、啊。
别这么说，你还是狗狗啦。你如果以这个婚姻状态来讲，就是还是
单身嘛。如果婚姻状态来讲的话，我就跟你们一样啊，都是
还年轻人的，对，
都没有什么经验。
没有关系，先讲回这个，就是刚我们就是讲到说，老师除了是新闻主播之外，还有推动很多教育的东西，对不对？那么老师你自己本身有在推动哪一些？
我其实在做的很多是媒体的教育，比如说声音的教育，就是想培育一些所谓的在声音这个领域的一些媒体人，包括了像主持人啊、DJ 啦、配音员啦，当然不全然是我教，我只是制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有经验的人来传承他们的经验。因为我在想说，其实我们有在这个行业，广播界啊、电视啊等等的这些靠声音吃饭的这个行业啊，其实有很多很优秀的、有经验的我们的前辈，可是但是这些前辈呢，就是退休之后呢，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这个一生的本领啊传承下去，是很可惜的。所以我就想创造一个平台，让一些有志往这个领域发展的千里马能够遇到他们的伯乐，再从伯乐身上呢学习到他们如何在草原驰骋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么我觉得其实伯乐很重要，而你自己要怎么去让伯乐发现到自己，又或者是当伯乐发现到你过后，你要怎么好好掌握这个机会也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在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好好的谈一谈这个东西，我们应该要怎么把梦想变成现实，而老师又有什么更加多这方面的话要告诉大家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和你一起麻辣开讲。Hello， 你好，我是 Wilson 陈老师，麻辣鲜师开课啦！我们依旧有嘉荣老师在现场的。Hello， 嘉荣老师。
嗨，大家好，我是那个很多人看着我抱新闻长大的嘉荣。
OK， 哎，老师刚才讲到说，就是老师你提供了一个平台，然后这个平台呢，就是让一些很有经验的前辈来成为伯乐，然后发掘人才。话说，其实因为嘉荣老师是我的伯乐之一，那么我很感谢老师啦，所以我现在就很想问问说，诶，老师你是觉得要怎么把握这个伯乐给你的机会的？
我觉得第一，当然如果有伯乐在你身旁的话，你要好好的抓住他。因为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草原上有这么多千里马，每一个都有特色，但是伯乐很少的。当有个伯乐在你身旁，你好好抓住他。抓住他的方式有很多，就是努力的绽放自己的能力，就是要盛开，让他伯乐看到你更多的特质，然后他会指引方向，让你的特质得到最好的发挥，那你才能够发光发热。我有看到很多的一些学生啊，就是他本身呢其实是很不错的，但是他不愿意盛开，他可能懒啦，他可能觉得自己不好意思啦，没有信心啦，没有自信啦。那你想在你身旁的伯乐给你第一次鼓励，不断的给你信心，你还是选择当一个含苞待放的花朵的话，那最后这个伯乐呢，他有太多的花朵可以让他去选了，他可能会离开你，你就错过了一个向上腾升的机会。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盛开很重要，你自己要有一种动力啊，就是努力的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给大家看，然后呢让伯乐给你指点如何好上加好，那你的能力，你的未来才会更加的闪闪动人。
我觉得老师讲的这番话是当然不只是适合老师们听，可是我觉得这番话其实是很适合传达给我们的学生知道的，因为可能很多的学生或者是家长他不知道这些东西，他可能就是白白的让机会从身边溜走了。
对啊，我觉得人生最可惜的就是你明明可以这样，但是因为你没有很好的就是把自己展现出来，结果你不会成为那样，那到你临死的时候你才来后悔，那其实是蛮可惜的事情。
那么老师除了刚才说的那些，有什么话是想要对现在正在努力追逐梦想，可是又一直还没达到目标，或者是还没达成他们梦想的人说的吗？
我觉得追求梦想的路上有很多千奇百怪的怪兽阻挠你，我觉得就是你要认清楚这些怪兽是什么。有些人是为了金钱困扰，就是说我想的是梦想，可是他不能赚太多钱怎么办？有一些说我甚至有些人，我觉得他甚至不了解自己的梦想是什么，他常常错误的把自己嘴上挂的一些东西当成是梦想，实际上呢严格来说其实那不是。可能我举个例子吧，那梦想这回事它是不容易放弃的，如果它是你梦想的话，你不容易被打击然后就马上放弃的。所以如果你遇到一些事情就是因为一次的挫败之后，你就在那边哭哭啼啼说我们梦想破灭了，我没有机会了，那我觉得很抱歉，这不是你梦想，因为你的梦想是不会让你轻易的言败。所以 我觉得它反而会是让你越战越勇，因为它是你渴望的东西啊，一次的挫败不算什么啊，它会让你勇往直前。所以你想想看，很多每个人身上有哪一些事情是有这样的特质的，比如说哪一些事情会让你即使遇到挫折你还是会继续做下去的，那可能就是你未来的一个梦想的方向。那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把这个搞清楚，挂在嘴边随便就讲梦想，因为梦想其实不需要钱啊，你挂在嘴边一直讲我梦想是当一个工程师，我梦想是当一名律师，我梦想是当一名歌手，但是你自己没有做努力啊，你没有去把自己的歌唱的技术精进，没有去学唱歌啊，没有找个师傅啦，你就整天闭门造车，那你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拥有美好歌喉的人，但是事实上却不是如此，所以现实和你的梦想越走越远，最后呢你会觉得现实太残酷了，没有让你成为你要成为那个人，实际上是你自己让你自己没有成为那个人，所以你要弄清楚现实不残酷，残酷的是你往往不知道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我觉得这一个东西是大家很值得好好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就是到底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让你可以越战越勇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那么最后老师讲一讲你的梦想好了，老师还有什么梦想吗？
我的梦想其实
你已经这么老了哦，不是你已经这么的就是不年轻了。
Excuse me， 我今年40多岁啊，我还有人生还有大半好的时间还可以啊。
对呀、
啊、
对呀、
啊、我还有很多东西要玩啊。
老师要玩
什么？我的梦想是我希望用我自己的一些能力，比如说我的一些经验啊、或者是我能够有具有伯乐的慧眼，我能够让更多人能够站在自己的位置发光发热。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你想从事教育最大的一个满足感是什么？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对我来说，当你在街道上有一天走过的时候，有一个人走过来跟你打招呼说，老师，我要感谢你在10几年前、20年前跟我说的一句话，或者你在一次分享当中你说了一些东西，它对我的影响很大，让我成为现在的我，那我觉得这是功德无量。哎，你这影响了一个人。我觉得老师从事这个教育行业最大的一个最满足的就是看到一些人把自己摆在对的位置发光发热，然后呢成为社会上一个有贡献的人，有影响力的人。那我觉得我存在的价值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很好的一个东西了。所以这是我从事教育很大的一个初衷。
我觉得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就是这个平台也向江老师说非常谢谢老师，就是让我有机会在这个，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老师嘛，那么其实严格来讲我只是一个教育界的一个普通的老师，可是呢因为在几年前的机缘巧合之下打开了媒体的这一道门，然后呢也慢慢发觉自己另外的一个兴趣，就比如说主持或者是和电台有关的一些有兴趣的东西。那么也谢谢老师成为我的伯乐。那么我也借由就是刚才老师说的这番话，鼓励现在正在收听麻辣鲜师开课啦的各位听众，就是你可以好好的去发掘自己的梦想之外呢，也可以好好的谢谢你的老师，因为你的老师呢就是太不容易了。而且我觉得江老师最不容易的地方就是我每次都调侃他胖啊，没有胖啦，就是调侃他成熟稳重啊，然后又调侃他可能像别人的爸爸啊，又调侃他像猪肉荣啊之类等等很多绰号。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来自于我们对你的爱啦，所以、
是吗？
对呀、啊。
怎么没有感觉到呢？
好啦，我等一下就是请你喝茶好吗？ OK， 好。那么也非常希望呢收听这麻辣鲜师的你可以好好仔细的思考一下你自己未来的方向是什么，那么也祝愿你可以早日的达成你的梦想。
是的。
好，那么我们谢谢江老师这两集都陪着我们在这里做客，谢谢你。
谢谢。
好，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拜拜。
拜拜。